讀經是彼得前書三章十八到廿二頁，教會的雙刊本是338頁。彼得前書三章十八到廿二，教會雙刊本338頁。打開之後請聽我讀。因基督也曾一次為罪受苦，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，為要引我們到神面前，按著肉體說他被治死，按著靈性說他復活了。他藉這靈曾去傳道給那些在監獄裡的靈聽，就是那從前在拿亞預備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時候，不信從的人當時進入方舟，藉著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八個人。這水所表明的洗禮，現在藉著耶穌基督復活，也拯救你們。這洗禮本不在乎除掉肉體的污穢，只求在神面前有無愧的良心。耶穌已經進入天堂，在神的右邊，眾天使和有權柄的並有能力的都服從了他。今天很高興有五牧師為我們證道，證道的題目信從基督的福音。以下時間交給五牧師。
當聖誕佳節來臨的時候，是一個忙碌的季節，包括很多打工仔趕住在未來這幾個禮拜將一年的工作做完。很多做生意的人就趁著這幾個禮拜要將整年，如果生意不是那麼好，希望這幾個禮拜可以追回他們的生意，賺蝕可能就是看這幾個禮拜。但是當我們這麼忙碌的時候，让我们安静来到思想耶稣基督的诞生，思想我们人生的意义，或者我们先听一听一首徐小凤曾经唱的时代曲，麻烦。究竟我们去哪里才可以找到找那安然的我呢？在尼克逊总统的时代，有一个很出名的幕僚叫做 John Ehrlichman， 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，他是律师出身，是尼克逊信任的核心智囊团少数几个人之一。他有名有地位， 亦是水门案的策划人之一，帮助尼克逊总统竞选连任。他策划在共和党里面派人去偷听民主党总统竞选总部的情报。当水门事件爆发审讯之后，尼克逊被迫下台，而 John Ehrlichman 被控诉坐监，从最高的地位跌到谷底，心情相当难受。当他坐监的时候，他写了一本书叫做《Witness to Power》。在这本书里面，最后一章里面，他这样讲到，当水门事件爆发之后，我就被控诉，被拉去坐监，我的自尊受极大损伤，自我形象跌到低极低点，大众传媒和报纸都唱衰我，形容我是最卑鄙的贱人，好像人渣一样。在监狱里面，我不再穿着西装，有型有款，抬起头昂然的踏进白宫办公室，操纵着美国甚至整个世界的局势，而是穿着那套又旧又烂又污糟的监等衫，揸住铁铲，揸住锄头做苦工，同埋嗰班嘅囚犯一齐食饭生活。喺世人嘅眼光里面，我几乎系衰到贴底嘅，贴地。在过往嘅日子里，我只系好忙忙碌碌嘅去工作，喺社会嘅阶梯佢哋一直向上扶摇直上。在政坛上面，我一路爬到顶点，在事业上面奠定了一个美好的地位，在家庭上面也都有建立，所以我很容易就将自己的缺点、自卑甚至丑恶收藏起来，而我外表的成就很容易就将我内心那些的疑惑、不安全部掩住。在审讯的期间，我每天听到主控官控诉我是一个几咁大的罪人，是一个没良心的大坏蛋，我感到非常的伤心难过。以前我所重视的一切，好像名誉、信任、人格、尊严、财富、地位、前途、职业、家庭等等，一扫而空，一夜之间全部都没了。剩下来的只有痛苦的回忆，我以前所追求的好像一些番间铺一样，来得快去得快。人生究竟是什么呢？每当一日审讯完毕，我独自回到自己安静的地方，心情非常空虚苦闷，所以我就拿起圣经来看一看，去思想一下，去反省一下我自己的人生，我应该怎样去回应做物主呢？神就在我最卑微、最无用、最低沉的时候，用微小的声音对我说话。想不到就在这个时刻，我认识到自己的庐山真面目，体验到人生的真谛，经历到主耶稣基督的爱。或者我们很多人都好像 John Ehrlichman 一样，日望夜望，建立自己的家庭，建立自己的事业，建立自己的形象，但是失去了人生的方向。在这个短暂的人生当中，究竟什么才是最重要呢？当铁达尼游轮 Titanic 撞船准备要沉下去的时候，一个在游轮里面赌场做工的女仔，她就侥幸了，船长说苦如优先可以，搭救生艇，当她准备上救生艇之前，她停下来想一想，船长不好意思，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一定要做的，请你可不可以留下这个救生艇的位置给我，我立刻回来。船长就说我只给你三分钟，三分钟我不见你呢，你的位置就让给第二个了。所以这个女仔就立刻很快脆嗱嗱临走去 自己做工的赌场那个位置，见到一大一沓两沓的现金，全部拨开扫晒，即刻在他的柜桶拉开一个橙，拿了个橙袋在个衫，即刻冲回去救生艇。半个钟头之前，可能他见到这么大沓钱，你说他拿橙还是拿钱呢？半个钟头之后，大大的现金想什么用啊？在救生艇那里，大海茫茫，钱有什么用啊？好可能就是这个橙可以救回他的命。我们这个世代就好像铁达尼游轮，那个时候很多人顾着跳舞，顾着饮酒寻欢作乐赌钱，几开心啊！想不到没几耐，铁达尼游这条游轮就要沉在大海之中。我们今天的世代都好像圣经刚才所说挪亚的时代一样，只顾吃喝嫁娶，想不到的时候洪水就来临了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没有明天的，有一天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，我们的梦想都会消失的，包括我们的 401k 啊、 Medicare 啊，甚至我们的下一代儿孙，有一天我们都失去。就是在想不到的时候，耶稣基督第二次就回来了。因此当我们庆祝圣诞的时候，我们不单只是纪念耶稣第一次来临，也是期望耶稣第二次的来临。所以基督徒要把握时机传扬福音，而未信主的朋友把握机会相信福音，尤其在圣诞佳节。究竟福音是什么呢？什么叫信耶稣呢？为什么福音给我们盼望呢？或者今天我们去仔细思想一下彼得前书这段的经文。首先我们问一问，究竟什么叫信从基督的福音呢？第一，福音就是信是情感上的需要。为什么我们需要福音呢？我们用看医生做一个例子。我们几时去看医生呢？通常就是觉得我们不舒服啊、病啊，或者是担心啊，总是觉得这里不妥，那里有旧东西的。那我们验一验身，照下 X 光，照下 MRI 等等。我们觉得有需要，所以我们去看医生，希望可以对症下药，甚至是做手术。耶稣都说过，没病的人就不需要医生，但是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。我来不是照义人，乃照罪人悔改。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自己不需要福音呢？是因为觉得我是一个不错的人，一个对自己的错觉、幻想，一个误解，觉得我不需要耶稣，我又顾家，我又勤力做工，我是在社会里面一个良好公民，我做人对得住天地良心，我不用担心一日的三餐，我又健康又没有病。就是那些软弱的人、心脏病人、cancer、就快死的人，他们就需要耶稣。我不是嘛，那些曾经作恶多端，现在良心发现，或者坐过监吸过毒黑社会的人，现在他们好像浪子回头，他们需要福音，需要耶稣。我不需要啊。其实这样的说法是自欺欺人。彼得告诉我们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，我们要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的庐山真面目。为什么我们需要福音呢？刚才所读的经文彼得前书三章讲到，我们需要福音因为我们不义，就是十八节。我们需要福音二十节话到，因为我们好像挪亚世代的人是不顺从。廿一节，圣经话我们是肉体污秽，但更严重的是良心有亏啊。 是道德上败坏。或者我们集中来看看什么叫不义。十八节那个不义是singular单数的。不义的代替义的，对不起，义第一个字是单数的，而第二个字不义是众数的。即是说耶稣基督单独一个人，义者代替你我众多不义的罪人。耶稣就在十字架上为你我代罪。我们在罗马书刚刚一季的主学就讲到耶稣基督代罪受死。不义这个字很有意思的，包括两个层面。第一个层面就是宗教上的不义，是指到不合格，达不到标准。世人都犯了罪，打不中红心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而不义另一个意思就是更普遍的意思，是道德上的不义。道德上形容得更详细，就是当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讲到为什么世人需要福音，因为我们不义。形容得很仔细，罗马书一章从二十九节开始就讲到世人装满了各样的不义，包括有邪恶啦、贪婪啦、恶毒啦、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憎敬、诡诈、毒恨，又是残毁的，是嘴唇上的罪啊，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侮辱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背弱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这里有22个的形容罪，来到讲出世人那个道德败坏的光景，不义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，一大批的难民从南京的城市里面逃走了出来，但是被日军拘捕囚禁在集中营当中。一个生还者，所以呢可以统计到后来数数当时的数字，有57,418个人。在这几万人当中，除了少数有些被饿死打死之外，其他全部都被日军用铁丝去捆扎，将他们驱赶到一个山崖山峡那里，然后用机关枪密集的扫射，多数已经身亡。但有少数的难民在森林当中还未死，所以日军见到他们还在那里呼叫的时候，就用乱刀将他们砍杀，好像屠夫将畜生屠宰一样。然后事后还要用煤油将这些尸体焚化、毁尸灭迹，不让历史有一个记录。所以一个人叫做石明啊，是侥幸没有死到，所以可以做一个见证人。所以我们看见当人的良心麻木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。我们教会宣教士李王耀牧师在日本宣教，人不义，所以需要福音。顺从福音不单止因为人有需要，也都需要知道福音是合情合理的，正如好像看医生一样，不单止知道我身体不妥需要看看医生照一照镜，更加需要这个知道这个医生是有料的、有资格的，能够医好你的病的，不是黄老医生。信耶稣都是我们需要福音。而我们都第二点，我们知道耶稣是谁，所以信是理智上的认知。彼得说呢，在这段经文讲到基督教其实就是基督啊，我们不是单单信耶稣所讲的道理，而是信靠耶稣这个人，他是可靠的，信得过的。 咁耶稣做咗啲咩咧？喺呢段经文讲到，就是第十八节，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基督为罪受苦，佢唔系唔好彩啊！俾人冤枉，俾人处死喺十字架上。佢嚟到呢个世上啦，系有目的嘅，为我哋受苦。好似约翰所讲话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喺初期教会历史里边，一个故事，我哋大家提过，就一个喺乡下里面嘅传教士，叫做 Telemachus。本来种菜教圣经，好安静嘅生活，但系上帝呼召佢必须去到大城市罗马传道。虽然嗰度嘅人系好粗鲁，冇耐性，好残忍。Telemachus 其实唔好想去，不过好似我哋所唱嘅诗歌，因着信，凭信，他离别自己嘅乡下。去邪恶淫乱的大城市，世界的首都罗马那里传教。有一天，他见到在这个大城市里面一个竞技场外边排长龙，他想看看发生什么事，有什么节目，就跟着排队。进入竞技场之后，原来他发觉是一个表演，在竞技场里面有两个大只佬的 gladiator， 是每人拿着一把刀，在决斗之前就向罗马的皇帝宣誓效忠，要至死忠心。跟着比赛就开始了，双方互相搏斗。群众是呐喊，有些支持这个，有些支持那个。当时的比赛不像今天打 boxing、打拳那样，是没有分回合的，一路打打到其中一个输了，扑倒在地，甚至死去。咁喺第一场嘅比赛当中，其中一个勇士被插一刀，扑倒在地流血。观众好多鼓掌，佢哋所支持嗰个勇士得胜啦。而宣教士 Telemachus 睇到呆晒，觉得太过残忍啦。在那里有八万的观众， Telemachus 感到很惊恐，这些勇士自相残杀，其实他们都是照上帝形象被造的人，所以他在自己的座位当中站起身，大声叫话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停止你们决斗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停止你们决斗。不过在喧哗的声音当中，没有人睬他。跟着第二场比赛又开始了，另外两个的武士准备决斗，于是 Telemachus 看见不对路，所以从他座位当中跳起来，一直走到竞技场的中心。起初很多人以为是不是这个大会安排一个小丑加插余庆的节目，看到这个这么细粒的传教士在两个勇士之间好笑。但过了一阵不对路，为什么他死都不走，左头左势，所以有人向他大声喊叫，说叫他即刻小丑让路啦。咁勇士亦都觉得他是阻住地球转，一脚踢开他。但是他扑了落地之后，又奋不顾身走到两个泳池中间，叫他们停止。观众就不耐烦，有人拎石头掟他，他照旧在两个斗士之间去阻止决斗。喧哗和混乱之中，有人插一支飞一支的长矛，刺中宣教士 Telemachus 的胸部，在他未扑倒在地上之前，用尽他最后一口气讲最后一句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我吩咐你们停止决斗。于是扑在地上。全个竞技场八万观众和几个斗士都静寂无声，没人拍手掌。群众突然间明白发生什么事，原来一个圣人牺牲了。跟住一个一个离开竞技场。从此之后，罗马政府就停止了这种决斗。一个异人用自己的生命洁净了整个罗马帝国的罪行，很多的斗士的生命因此被挽回，很多的妻子得回自己的丈夫，很多的小朋友得回自己的父亲。就好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为罪受苦，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基督教不单只是讲耶稣的受苦，圣经继续说福音是讲耶稣基督的复活。十八节下半节说，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，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。耶稣的复活带来你和我有盼望，正如耶稣诞生带来盼望一样，我们点燃蜡烛，因为耶稣是世上的光。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保罗讲到，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有的信徒的信就是枉然，受洗都毫无意义。那么大家每个礼拜来到教堂花几个钟头，浪费时间，不如做多几个钟，赚多些钱，或者去喝茶，那起码可以探一探世界。做牧师更加是枉然，每个礼拜在台上在这里讲到，就好像对空气讲，浪费自己和别人的时间。如果基督真的没有复活的话，我们就应该是吃喝快乐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起码可以探探世界这几十年。但耶稣已经复活了，所以信耶稣的人亦都要复活。或者我们觉得的复活是很抽象的，看不见的，触摸不到的，唯有现在看得见的，摸得到的，可以揸拿到的银子，那些才是实在的嘛。但每逢我去探望那些在医院里面垂死的病人，或者主持安息礼拜的时候，就觉得复活并不是抽象的。究竟同这些垂死病人和家属，我可以带给他们什么安慰呢？如果不是耶稣的死与复活带来永生的话，那我们还有什么盼望呢？福音是什么呢？福音就是耶稣的受苦，还有耶稣的复活，还有就是耶稣的审判。圣经继续说，三章第十九节，耶稣的审判。十九节说，他曾藉这灵层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，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候的时候不顺从的人。当时进入方舟藉着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八个人。这段经文相当难解的，是讲到在挪亚时代的人背叛了上帝，他们中的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所以耶稣就藉着圣灵去透过挪亚传道，警告当时代当世代的人，叫他们悔改，而上帝都容忍他们，给他们足够的时间，有120年去悔改。但结果呢，那个世代的人不听不顺从，因此他们不得救。十九节讲到话，监狱这个字呢，就通常形容撒旦和他的爪牙被囚禁的地方。圣经就有时用阴间这个字去形容，直指到挪亚世代的人，他们死后被囚禁那个地方，就好像今天我们有拘留所， 那些人是未定罪、未受审，是等候审判。圣经就说耶稣曾经藉者灵去传道，传道这个字也是要解释一下，其实原文只是传，没有中文加上这个道那个字。全英文我觉得讲到是 proclaim， 宣告。宣告是没有讲内容的。宣告可以说因信称义， 宣告无罪释放。亦都可以宣告说裁判是有罪要坐监。所以耶稣曾去传什么呢？去宣告。宣告什么呢？宣告审判。所以在挪亚时代那些人在阴间里面，他们所听的并不是福音得救，而是宣告因为不信而将要受审判。宣告的内容就是神的审判。福音是什么呢？是耶稣拯救我们，因为他为我们受死，是耶稣复活带给你和我盼望。福音亦都是讲宣告耶稣的审判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我们常常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但福音还有下文的，三章十八节，约翰福音说到信他的人不至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有些人很不喜欢听这句话，很不喜欢基督教吓人，用靠吓的方法叫人信耶稣，就说我不怕吓的，我是吓大的，我最憎就是基督教用这种传道的个手法。可能我们解释一下，这个不是吓的。譬如我们去看医生，医生就说你有两个病，香港脚和胃病，给你两只药，一樽白色的搽香港脚，一樽粉红色的就是给你吃胃药，每日三次，每次一汤羹，为了避免你捞乱了这种药，所以白色的那樽药就贴了一个 label， 一个标签，写明外用忌食，加上一个骷髅骨头，特别注明说放在细佬哥不接触到的地方。如果我回到去呢，回到家就挑战这个医生，医生你求吓咩？我不怕吓的，自小吓大的，忌食咩？我偏偏食俾你睇。我想问大家，有冇咁蠢嘅人咧？唔会嘅，医生唔系吓你啊，医生嘅负责任。上帝如果唔话俾我哋知道有审判嘅话，就系唔负责任嘅上帝。因为神爱世人，所以话俾我哋知道，福音系包括有审判，罪必定有后果。呢、这个后果。一是就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，否则就是你和我要承担了，你选哪样呢？圣经里面讲到审判，审判和水上是有关的。有一节，这水所表明的洗礼，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，也拯救你们。水和审判与拯救有关。旧约历史里面过红海是一个水礼，亦都是一个审判。过红海的以色列人，因为他们相信摩西的话，对神有信心，所以得拯救。那些不信的人是知道埃及的军兵追到红海，想走过红海，但是在红海当中就被洪水所被红海的水淹没而灭亡了。同样挪亚时代一样，挪亚向他们传义道，但是那个世代的人不听，因不信而灭亡。 而挪亚一家八口就是因信心在洪水当中得救。所以圣经讲到话，这水所表明的洗礼，这个水表明的洗礼亦都是指到耶稣基督的死，是包括有拯救以及审判，信的人就得救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所以福音包括这三样：耶稣的死，义人为罪人受死，也包括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盼望。但不要忘记福音也包括审判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要面对最终的审判。是不是第三章？信就是服从，信就是投身。耶稣他们已经进入了天堂，第22节，在神的右边，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。留意，服从了他。今天你是否服从耶稣呢？信不单止是情感上的需要，是理性上的认知，亦是服从，是投身。或者你来了教会，你已经有一段日子了，你是否已经顺从耶稣呢？你听到听了不少了，但是单单头脑的知识不能够改变你的生命，你需要顺从耶稣，需要投身，需要委身，才能够重生得救。就好像几个月前，我的脚眼需要做一个手术，手术之前姑娘要我签个名同意做这个手术。签名意思就是将你的脚交给医生，他怎宰割，怎缝补，甚至你的性命。信耶稣都是不单止知道，不单止同意，要将生命交托给耶稣。如果你从未相信耶稣的话，今天当圣诞佳节来临的时候，你可以向主耶稣祷告，接受他做你生命的主宰。又或者散会之后，你可以同我来到再次详细交通关于信耶稣的事，请我们同心祈祷。主耶稣，在2000年前你降生，洪水的时候挪亚一家八口得救。主耶稣，你将要再来，好像洪水灭世的时候，没人知道几时，但是很快要来临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假如还未决志认识耶稣的，你对我们说话，委身接受耶稣做我们救主。如我们每一位信徒有帮助我们把握时机传扬福音，尤其在圣诞节，让人知道主耶稣你是世上的光。祈祷奉耶稣名求，阿们。